也不住的在改变我们。重生一般来说是分三个阶段，第一是重生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因着神的呼召，圣灵的重生一次赐给我们的一个圣洁的地位。请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行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提帖尼地区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及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也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第二节是一段非常深刻也有意思的经文，这里面讲到每一个神的儿女是被神在异境中间被拣选的，先被拣选，然后借着圣灵得胜圣洁。当借着圣灵得胜圣洁以后，我们就能够因信来接受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然后被他的血所洒。这个过程好像跟我们日常所思考的过程不大一样，但是近来经过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如何呼召我们，如何重生我们，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实际上重生是在悔改以前，先重生，然后我们的心被神更新了，我们才能够回应神的话语的呼召，我们才能够来悔改认罪，对他的血洗净。但是这里呢，我们强调的是一点，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什么意思？基督徒一旦被神呼召了，一旦重生了，就是一个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人。大家再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里就说得更清楚了，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要投靠他就得以成圣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了一个成圣的地位，但是在成圣的地位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成圣的过程。从这个过程的最后的完结，我们去见主，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他的荣耀的冠冕，那个时候我们说成圣完成了。成圣的过程也有很多经文，我们选重要的一段给大家看，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实际上今天我们讲成圣就是在讲罗马书第六章，但是我们又不能够把每一节细细讲，所以只能挑着讲，以至于说把它讲得清楚就够了。我们看第十六节开始，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化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的奴仆，以致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情的果子然后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这里面我们就要体会两点。第一点， 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罪是王，我们是奴仆。这个王和奴仆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对他、对这个王所捆绑、所约束、所压制，而且他还跟这个王是一对的。他是自愿去做奴仆的，他就在这个罪里面活着。一方面，这是他的王，他不能脱离，也脱离不了；第二方面，他活在其中，享受在其中，生活在里面，他与罪几乎成为一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死。但是，保罗说：“如今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这个义是讲着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表现，有了一个新，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结果。于是我们第四章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样式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概括就是义。我们要做义的奴仆，这个义是神的义，这个神的义的表达与罪毫无相关，是圣洁的，毫无瑕疵的。我们要顺服，通过顺服以至于成义。保罗说，我们要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义。当我们成义的时候，这个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圣，圣是圣洁，义是不仅圣洁，还有许多神赐给我们的形象的表达。那么我们就看十六节讲一句话，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顺命，顺什么命？其实原文里面顺命就是顺服，中文加了个命，我个人觉得加得很好，因为它下面在第十七节就整个带起了这个命是什么命？这个命当然就是命令，顺服命令，做顺服神命令的奴仆。做神的奴仆，这个命令就是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道理的模范是什么？道理的模范就是教义的规范，就是今天我们信的真道给我们的一个范畴、一个规条、一个律例、一个典章。简单的来说，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顺服神，我们怎么顺服神？顺服一定要表现在顺服神的话上。从一开始，耶和华对亚当就说过，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那个必定死。当时耶和华就给他了一个律令，给他了一个规定，给他了一个命令，说你不可吃。亚当顺服他不吃，这就是顺命。而耶和华的话就是道理的模范，就是教义的规范。我们今天把它变成一些条理化，是为了让弟兄姊妹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进一步的了解而已。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记住，我们活在地上，要想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只有一个办法，以我们内在的生命去努力遵循耶稣基督的话。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服了。所以遵循我主的话，照他的话去做，而且这个话不是从圣经中间某一处断章取义摘出来的话，而是整体的一个真理的规范，一个整个的教育的系统。对这些我们必须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当我们去遵循的时候，耶稣基督又讲了一句话，叫做爱我的就遵守我的命令。你爱神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我们遵循他的话。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犹大书说，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至圣的真道，至为神圣的真道，至为圣洁的真道，就是神教义的模范，就是神话语的表达。这一点弟兄姊妹要非常清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今许多许多问题是我们不能不更深的来认识，该怎样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心里。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子邮件，是我心里非常痛苦也非常难过，就是一个姊妹从外地告诉我一件事，这个地方还是国内的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有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她的儿子在七岁的时候得了精神病，一些老姊妹就跟她说这是被鬼附了，于是大家就轮番的去给她赶鬼，而且说你看你要好好的奉献自己来服侍神，是你们家能够被鬼用，于是她就得到很好的工作。七年以前，从七岁以后到现在十来年了，这个孩子的病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以至于现在变成狂暴，在家里停了非常多的十分难以启齿十分痛苦的事情。他的父亲不信就大骂，你们简直跟法轮功一样，这个家整个就破碎了，弟兄姊妹听见那些东西就被拦阻跌倒。他就给我写一封信，他心里非常难过。我一回到回到一封信，我说我实在是太伤心，这样的事情太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愚昧，我们在神的道理上愚昧，我们没有按照神的真理来规范我们自己，而把异教的迷信引到基督教里面来，就搞不清楚精神病和鬼附是怎么回事。我们以为我们爱主，但是我们所做的败坏了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们一天的跟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来讲神的真理，好像我们很少去讲一些见证，很少去讲一些让人心里觉得很舒服的话，很爱听的话？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把神的道理的模范搞清楚，不把教义的规范存在我们的心里，不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不能荣耀神，我们也不能自己成圣，我们也不能让教会的地上为主发光，我们不但不能引人归主，反而成了拦阻。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讲这一切的时候，大家都在神的面前宣布，主啊，求你把我带到你的真理，因为神从来叫圣灵来做我们的保惠师，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入真理里面来。如何带入真理？借着知识，借着他的引导，借着他的塑造，借着他的管教，叫我们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的像他。为这个缘故，我们也要有个回应，主啊，我们把自己献给你，完全摆在你的面前，求你的改变我们，不要叫我们今生今世进入你的意思。好多时候我们自由爱主，我们所做的事情与主所叫我们的相反，这当然是一个例子，但是类似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我想到我自己在一生中间，由于对神的真道的错误认识，也曾经绊倒过多少弟兄姊妹，也曾经走过多少弯路，这一切实在是令人痛心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讲，我们要想成圣，就要顺服所传给我们的道理的模范。我们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个义就是道理的模范，义就体现在神的话语里面，体现在神的律例典章规条上面。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标准，活出他的话来，我们怎么样去做他的奴仆呢？怎么做顺服的奴仆呢？什么叫奴仆？原文就是奴隶， 什么叫奴隶？就是必须一点一画的照着遵循，不得违背，这就是一个奴隶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这个奴隶是快乐的奴隶，是爱的奴隶，是乐意顺服的奴隶，要在每一件事情上体现出我们的顺服、我们的爱和向着主的心的时候，就要求我们对神的话有透彻的了解、真正的认识，并且一点一滴一画都不去歪曲，认真去遵循，然后我们就可以达成圣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体现在他的话语里面，都是极其圣洁的。我们要想圣洁，就必须使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做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顺服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顺服神自己。我们做义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做神的奴仆，于是成圣就有了果子表现。所以成圣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从开始信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成圣的地位，但是人说我给了你的地位，就叫你从这个地位起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完成。所以弟兄们知道成圣有一个过程的。今天我们所讲的成圣，基本上是在讲这个成圣的过程的意义。这个大家谈成圣的根基，或叫做成圣的先决的条件。首先我们要清楚，成圣是神救赎计划实施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们曾经讲神的救赎计划的实施，它是有一个程序的，开始于神的呼召，然后是圣灵的重生，然后是信心和悔改，然后是信称义立誓，然后是成圣，与基督联合，最后得荣耀。所以我们讲完成圣以后，就讲与基督联合得荣耀那一节，上次在末世论里面讲过，我们这次就不再重复，因为离的时间太近。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讲，神救赎计划不是在我们的中间的时候，这个成圣是在呼召和重生称义之后的。呼召和重生对重生特别重要，因为呼召和重生就是人进入了一个成圣的地位。呼召是神向人的意识、向人的内心发出他的召唤，这个召唤代表神的能力。神的话语只要你说出来就必成就，于是这个话语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意识里面引发了一个反应。什么反应？与基督联合。所以大家看见很奇妙了，基督徒相信他在后，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在前，先改变自己，进入了基督里面内心的更新，然后接受他的话语以自己得救。而重生是圣灵在人内心中的工作，在人内心中的更新。当这个石头的心因为圣灵的重生变成肉身的时候，同时这个灵因为神所赐给我们变成一个心灵的时候，这个内心就变成一个柔软的、有生命的，对神的话语有了正确的、正面的回应的一个心灵。然后我们就在他的真道里面以信心接受悔改，从而我们有爱神的心，有顺服神的心。所以重生呼召都是在根基里面，是作为成圣的根基。神的呼召使人与基督联合，圣灵的重生使我们得到圣灵的内住，于是我们就是属灵的人了。一个属灵的人 就是属基督的人。大家要在这点上也要搞清楚。通常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个人可真实，而我不够属灵，他属肉体。这个观念是一个非常模糊不正确的观念。应该怎么说？每一个属基督的人，每一个重生的人，都是属灵的人。属圣灵的人呢，圣灵已经内住了，圣灵赐予我们他自己的印记。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软弱，成圣的程度不够，所以有一种人，保罗说被当作属肉体的。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保罗是说当作，什么叫当作？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像他，我只能当作你，因为你的表现很多属肉体的成分，但实质上是个属灵的。属灵的身份，属肉体的表现，这类人保罗说是当作属肉体的，但是他的身份仍然是属灵的。就好像在我们的弟兄的理发店里面新收了个徒弟，是理发员不是？是，那水平实在可以，开始理人的头发不知道怎么理他，实在都拿不出门去，但是经过一段训练，他的水平就越来越提高，最后就变成大师了。一个刚进来的不会理发的学徒，他的身份也是理发师。基督徒一旦被神的灵得着，基督徒就是属灵的。所以成圣是特指圣灵内住以后的引导工作。重生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然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住下，不再离开我们了。现在也有的人把圣灵的内住解释为五旬节圣灵充满以后圣灵才内住，以前是先得救重生，然后必须有一次圣灵的喜，圣灵的喜就是圣灵的充满，然后圣灵才内住在我们里面。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圣经解释的。而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到，一旦重生，其实重生的时候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坐着。所以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若不借着水和灵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圣灵内住以后就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引导又包括教导、带领、塑造、修理、重建，一系列圣灵在我们做成的教导，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认识他。所以耶稣说他也在凡事上教训你。圣灵塑造我们，修理我们，使我们多结果子，除去我们的渣子。圣灵重建我们，什么叫重建？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外面的人被圣灵逐渐逐渐的拆毁掉，里面的人日日的重新建造起来，这个过程是一个重建。耶和华说，此后我要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同样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个重建的过程。大家看现在北京市到处都在重建，把那旧的破烂坏房子给你拉掉拆掉，然后变成花园，变成大厦，变成非常美的合乎一个首都体统的样子。圣灵要在我们心里塑造我们，改变我们，做成这一切。这一切我们就叫它成圣的过程，也就是成圣特指圣灵内住以后对信徒的引导的工作。然后我们还要着重一点讲成圣的根基的问题，把呼召和重生与成圣的关系讲得更清楚和透彻。因为大家如果对这一方面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在每一步圣灵的工作上，神的 计划上搞得更加清楚。大家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在神的话语里面来领受，把他的教导才能搞得更清楚。请看第六章第三节开始，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受浸的时候，我们也讲这一段；当我们讲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也讲一段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那么我们说，呼召，神的呼召使人就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体现在与基督的死联合，也与基督的复活联合。我们一旦被神呼召进到基督里，就与基督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体了。我们跟基督可以成为一体，可是不能与基督合而为一。请弟兄姊妹记住，与神不是合而为一的关系，而是联合的关系。这个联合原文的意思就是长在一起。这个大家最近老看报纸上有什么连体婴儿是吧，长在一起了，分不开了，是两个，各有各的思维，各有各的头脑，但是不可分割。两棵树有时候长在一起，长得没法分，联合就是长在一起，是不可再分开的，在一起，但是呢又不是一个，合而为一是一，这两个是两，这个二与一的关系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下面怎么说？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就是联合，联合，但是丈夫还是丈夫，妻子还是妻子。我们与神的关系还不仅这样，我们是进到基督里面与他联合。那么讲到联合，就讲到这里面所说的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形状的原文是模式、样式。耶稣基督怎样经过死和复活，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人也要照样经过死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也在死的形状上、死的样式上与他一同经历的时候，我们也向着罪死了。耶稣基督复活成圣 得胜，我们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得胜。这里面带着神丰盛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同活了，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性，就叫做向罪死的特性。基督徒是向罪死了的人。上次我们讲过， 神性和人性的区别。我们讲一个人再完全也没有任何神性，而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因为他具备神性，所以他像个罪，是罪对他无可奈何的，圣洁与罪是毫无关系的。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是个绝对圣洁的，他在罪面前他是死的，罪对一个死的是毫无作用的。我们也要进入这种状态，使耶稣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这个进入状态是真正的进入状态，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就叫重生。重生就是向罪死，向义活，向神活。我死了，与基督一同死了，我信与基督同死，我就已经死了，我信与基督同活，我已经与基督都同活了。这个向罪死就体现在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第六节，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旧人与基督同钉了。同钉以后死没死啊？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说我的老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是个缓慢的逐渐的死的过程，现在还没死，不过是慢慢死。有人说不对，圣经上说死了就死了，我干嘛说没死啊？我怎么可以在圣经之外说话呀？我赞同后面一种观点，因为我们唯有以圣经为本，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说了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死了，老旧人已经死了。第一，旧人被钉十字架立刻就死了。第二呢，是罪身灭绝。其实这个灭绝的原文是罪身就无能为力了，没有力量了，不能左右我们了。哎，一个老旧人怎么还分两部分呢？上头钉了十字架，下面还活着，只是没劲儿了，奄奄一息了。什么意思？很简单，因为老旧人是有他的头有他的体，咱们这样说，钉死的是他的中枢，那个掌权的，那个君王，那个头脑，那个元首死了，但是神还留下了一部分，就是这个肉。所以肉体无能为力的，为什么说罪不再做我们的王？他死了，罪的权势已经随着旧人被钉十字架从我们身上去掉了。所以第二就是罪身无力，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无能为力。结果呢，第三点，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已死的人就是说，从根本来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们老强调基督徒是一元论不是二元论？基督徒只有一个生命而不是两个生命，不是一个新人和旧人在我们的里面反复的征战打架，而是说我们只有一个人，这个人里面还带着一部分的残余的罪性。这个残余的罪性就体现着保罗所说的肉体。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因为旧人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的人就脱离了罪，罪对死的人是毫无作用的，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都清楚的。一个死了的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没有任何感觉的，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任何新陈代谢运行的，它是一个逐渐逐渐腐朽以至于到最后消除的过程。所以请基督弟兄姊妹要记住这几句话， 就是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最深无能为力。然后这两个就导出了第三个结果，第三个结果就第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句话，也就是第六节所说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他做主，我就是他的奴仆，他不能做我的主，我也不是他的奴仆。这就是结果。我们就看见罪在与我们的地位发生改变了，罪不再做我的主，罪的地位改变了，我们和罪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这整个的情况的大变化、大更新，是借着神的呼召和圣灵的重生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六得胜的宣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声明，声明什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请弟兄姊妹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这个绝对的声明是神借着保罗的口宣布的，宣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是神做我的主，罪不能做我的主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刚才讲的是呼召和重生作为成圣的根据的第一条，就是呼召与使我们与基督联合，而且联合在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上。借着与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联合，我们就相对死了。相对死就体现在旧人被钉十字架立刻死了，罪身无能为力，铸剑要衰朽了。然后结果是罪不再做我们的主，这一切都是借着神的呼召和重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第二条，重生是圣灵支配和引导的。每一个重生的人都是在圣灵的支配下，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属灵的人。所以在以西结书36章讲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它是分三个层次讲的。第一层次是实心变成肉心，第二层次是赐给一个心灵，第三是将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这叫重生。一个重生者必然有着三个感觉，在他的理智感情上头发生一个变化，对神的话有了回应了，有了感觉了，新的生命进来了，心灵，然后同时圣灵也进来，在我们里面起支配作用，起引导作用。圣灵是我的主，我是他的孩子，我是他的仆人，我的身体是他的殿。这样一个更新的变化，重生者就在他的新的生命里面有了三个表现。这三个表现都是由于基督的死和基督的生成为我们生命的组成所带出来的。请记住，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的时候，不是一句话，不是一个设想，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实际。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生命的组成的一部分，所以我向罪是死的。基督的生活也成为我生命的组成一部分，所以我向神是活的。请大家慢慢体会，虽然这些话好像比较深刻，但是这些话是实际的话，是我们现今的具体情况的一个明显的表达。每一个基督徒检查自己的时候，都能够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确实具有这样两部分，就基督的死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基督的活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于是每一个从政者都有一个内在固有的原则，这个内在固有的原则在经上叫做律。罗马书第七章就讲到有两个律的征战，是吧，一个罪的律，还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固有存在的，这个律就是一个圣洁的律。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圣洁的律，是我们在走的时候，在我们生命的发生发展的时候，要按照这个律的规律发生发展。当你种下一颗麦子的时候，这个麦子本身有一个它生长的律，生命的律，所以麦子长来长去只能长成麦子，不能长成败子。你种下一个苹果，它长来长去长成个苹果，这个苹果可能是这个因为营养不够打蔫，因为浇水不够不够旺盛，也许结果子结得很小，它总不会变成一个梨，也不会变成一个桃，更不会变成一个橘子，因为它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律，这个律指导着它的生命向只能向某一个方向发展生长，固然可能有的健忘有的衰弱。同样的，我们每一位重生者里面都有一个圣洁的原则，这个圣洁的原则是我们的生命是向着神去进行。这个圣洁的原则之外，我们在理性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律己的意象，我们能够约束自己了，我们自律，我们以神的话作为我的规范来自律我。第三，我们的感性上出现了个性格的倾向，就是爱好那美好的事，爱好那圣洁的事。今天晚上我们的一位弟兄给我打了很长的电话，讲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所体会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当他在商业中间面对着各样的试诱、各样的逼迫的时候，所面对的内心的动摇的时候，它体现出一个重生者的这三方面的表现。是啊，你去做买卖，大笔的贿赂，或者不叫贿赂，叫感谢，或者连感谢不够，不够，反正是不管怎么样吧，我们这公司因为您的帮助，我们的公司今年度过难关了，您要什么就有什么，您说吧，您想什么吧。那意思说，除非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我们公司能办到的就都能办到的。弟兄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不要。哎，你这人挺奇怪，你不要那就说明有更大的企图。现在人们想办想这的原因就是这样，你不要就说明你想要更大的，就心惊胆战。哎呀，怎么办呢，他不要这玩意儿，不要钱，不要什么呀。还有人就嫉妒他，你瞧瞧他，一个月才上交这么多活动费，居然就把单子拿下来了。我们一个月交好几万，都拿不下来。头就找他谈话了，哎，某人，你这么上交的，你报点钱多报点，你这个老不报钱，不把别人都给挤掉了吗？你看看。